德国总理奥拉夫·索尔茨同佢率领嘅德国制造业天团星期五结束对中国嘅短暂访问。由于索尔茨系中共二十大后首次到访嘅西方重要国家领导人，佢嘅访问被中国视为系大外交嘅重大胜利，同时亦都系美国企图迫使盟友系站队、围堵中国努力失败嘅一个迹象。不过，德国嘅分析人士话，因为访问嘅时间节点，索尔茨访华的确为中国媒体提供咗好好嘅宣传机会，但系呢个并不代表德国对华战略将会出现系转向。喺德国，包括索尔茨本人，减少对中国嘅过度依赖已经系共识。喺中国媒体嘅报道当中，索尔茨访问嘅意义无比重大，所释放嘅信号系积极嘅，传递出佢同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发展嘅信心，对深化中德中欧务实合作嘅信心。中国环球网11月4号嘅呢篇题为《索尔茨访华唔止具有象征嘅意义》嘅文章就非常有代表性。文章话呢个系索尔茨就任以嚟嘅首次访华，佢亦都系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首次访华嘅欧洲国家领导人。呢一次嘅访问意味住中德中欧高层互访系按下重启键，唔单止会推动中德关系增信释疑、深化合作，仲有助于继续发挥中德关系以及中欧关系喺动荡国际局势当中嘅稳定锚嘅作用。文章话，双方嘅共识远远多过分歧，合作远远大过竞争，双方系伙伴而唔系对手。根据新华网有关两个人会晤嘅通稿，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人亦都对系呢一次索尔茨嘅访问寄予厚望。佢话索尔茨系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来访嘅欧洲领导人，呢个亦就系佢就任以嚟嘅首次访华。中德作为有影响力嘅大国，喺变局乱局当中更应该携手合作。喺索尔茨访问之前，就有分析人士话，德国总理访华将会成为习近平同埋中国外交孤立嘅救生圈。随同索尔茨一同访华嘅12名德国商业高管，亦都系中国媒体报道嘅焦点。呢啲人当中包括大众汽车、西门子、马克集团、德意志银行、德国化工公司巴斯夫同埋拜恩泰科等德国企业嘅首席执行官。喺中国媒体上，佢哋被称为德国制造业天团。环球网嘅文章继续话，十几位德国商界嘅领袖伴随，凸显德中经济关系嘅密切程度，以及德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德中经贸关系嘅愿望。索尔茨呢次访华受到中德两国同埋欧洲大多普通嘅民众嘅欢迎，因为两国务实合作俾佢哋系带嚟实惠。工商界当然更加欢迎，呢一点毋庸赘言。中国参考消息更加是引述俄罗斯电视台网站的文章说，德国总理索尔茨进行这次访问的决定和访问的时机选择绝非巧合。索尔茨是有意向美国发出一条的讯息，即是在华盛顿试图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时候，德国不会对中国关上大门。文章仲话，索尔茨访华是一个早期的迹象，表明柏林不愿意在各个方面都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充当华盛顿的傀儡。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员葛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索尔茨这次访华的时间的确选择得比较差，的确发出混乱的信息，亦都容易被中国媒体利用。他说访问是紧跟在中共二十大之后，他们已经看到习近平打破规范，继续是第三个任期。他的工作报告当中传递的信息以及对党章的修改表明，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比以前更加注重安全，甚至更加是意识形态化。这个将会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发展的轨迹，这个自然引起了欧洲甚至全世界很多人的担忧。他认为索尔茨选择单独访华，没有选择与法国总统或者其他欧盟委员会成员同行，发出了另外一个负面的讯息。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经向索尔茨建议他们一起前往北京，向北京发出欧盟团结的信号，并且反击他们认为中国试图以一国对抗另一国的企图。但是消息人士说，德国总理是拒绝了马克龙的提议。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蒂姆·吕里希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说，德国和法国的摩擦可能是索尔茨这次访华令人产生的最差的印象之一。他说，欧洲能否团结一致是他在当前世界局势下能否担任相关重要角色的唯一机会。马克龙总统提议联合出访，这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过他认为中国人可能高估了这种不团结。虽然这次访问看来是一切如常，但是德国需要作出变化，和其他的伙伴行动一致，才能够符合德国的最大利益。 與那些只是看重這次孤立訪問的人相比，他對未來的看法要更樂觀。索爾茨本人對此作出了回應，強調自己出行前與歐洲和美國盟友進行了協商。11月4日，他在德國駐華使領館網站上發表題為《為同中國進行開放而且明確的交流》的文章當中說，他臨行前與包括馬克龍總統在內的歐洲夥伴和他們的跨大西洋夥伴進行了緊密的協商。他說歐盟準確描述了中國是作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的這三重的角色，而對手和競爭的元素近年來無疑是增加了，他們必須通過擁抱競爭、認真對待作為制度性對手的後果，並且在他們的政策當中對之加以考慮，來到應對這個現狀。他還強調說，當他以德國聯邦總理的身份訪問北京的時候，他同時還有一重歐洲人的身份。德國的對華政策只有根植於歐洲的對華政策才是能夠成功。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呂利希說，索爾茨這一番的訪華並沒有背離他的一貫立場。他說索爾茨一直相信直接接觸和外交的必要性，鑑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俄羅斯的侵略，索爾茨認為與中國領導人的直接對話可能會對中國的立場是產生影響。2月15日在俄羅斯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前夕，索爾茨亦都曾經係前往俄羅斯與普京會晤，亦都引發咗爭議。托爾斯滕貝納係德國智庫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同埋聯合創辦人，佢認為索爾茨嘅訪問的確為中國媒體提供咗個絕好嘅宣傳嘅機會，但係更加重要嘅係索爾茨喺核戰、台灣、新疆人權同埋外國企業嘅市場准入等重要問題上，表明咗德國以及更加廣泛嘅歐洲嘅立場。貝納支持索爾茨對中國的訪問。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5月在加拿大前外交官、為智庫國際危機組織工作的研究員康明海在中國被控犯有間諜罪遭到拘禁之後，貝納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他為何不再去中國旅行是受到國際的關注。貝納在給美國之音的語音的錄音當中說，他認為索爾茨做這次訪問是正確的決定，畢竟他自是擔任總理以來還未有與習近平會過面，重要的是他與中國的這位終身的新領導人建立了私人的關係，他親自清楚地向他傳達了德國和歐洲的利益，而不單止是依靠視頻通話，特別是考慮到德國以及歐洲和中國之間存在這麼多緊迫的政治問題需要解決，所以他這次訪問不是德國需要中國的問題，這是外交任務，與難以交流同行交談，中國絕對是其中之一。他說這個與索爾茨此前與普京交流的情況是類似，貝納說獨裁領導人沒辦法從他們自己的機構當中獲得直接的訊息，所以從外界獲得直接的訊息更加重要。他在推特上說，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用信心或者可靠來到描述德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更加談不上德國與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建立了政治夥伴關係。索爾茨在北京期間促使習近平對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核武器發聲，習近平說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貝納在自己的推特當中說，即使是索爾茨的訪問只達到這個目的，亦都是不虛此行，即使他在處理其他問題上出現了失誤。他對美國之音說，就積極成果來說，他認為索爾茨在北京訪問期間相當有力地呈現了德國和歐洲的利益，他還取得了一項積極的成果，就是讓習近平對呼籲不使用核威脅和核武器的承諾，這個是向中國的盟友普京發出的明確的訊息，不要這樣做，甚至不要考慮那個選項，這個可能會讓人覺得這個是廉價的談話，但他確實認為這個是有意義的，因為習近平在接待向烏克蘭是提供武器的反普京聯盟當中的關鍵人物之後發表了這個立場，所以這個是他從習近平那裡得到的關於核武器使用和對俄羅斯核威脅的有意義的聲明。索爾茨本人星期六在自己所屬的社會民主黨參加會議的時候，亦都為自己辯解話，他說他想關於他去那裡訪問是否正確的討論，中國政府、習近平主席和他一起是表示在這場戰爭當中不得使用任何核武器，單憑這一點這次訪問就值了。在中國極度敏感的台灣問題上，索爾茨亦都表明了立場。索爾茨在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晤之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與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德國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但他亦都同樣清楚表明台灣現狀的任何改變都必須是和平和經過雙方的同意。 在中德关系上，根据索尔茨在德国使领馆网站上的文章，在中德关系当中，他们距离对等还非常之遥远，例如在企业准入、许可证、知识产权保护或者是法律确定性和国民的平等待遇问题上，他们将会继续是要求对等。索尔茨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发生变化，这样他们与中国交往的方式也都必须变化。在新华社的通稿当中，索尔茨说，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欧，愿与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索尔茨的不想脱欧亦都被中国媒体无限放大，他们说这是对美国推动脱欧的明确反对。关于脱欧，索尔茨说他们不想与中国脱欧，但是中国想要的是什么呢？中国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意在强化内部市场，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此外，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底的一次讲话当中曾经提出要加大使用中国技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这类的表述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吕里希认为，索尔茨的与中国脱欧的论点其实是稻草人论点，在论辩当中有意或者无意歪曲理解论敌的立场，以便能够更加容易地攻击论敌，或者是回避论敌较强的论证而攻击他们较弱的论证。他在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话，他一直说他反对脱欧，这个是一种稻草人的论点，因为没有人真正支持脱欧，对于他们最终应该在几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确是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个将需要在德国政府内部以及与欧盟合作伙伴进行更多的讨论。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认为，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并没有因为索尔茨的这次访问而改变，与中国脱欧并不是讨论的核心。贝纳说他不认为这个是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甚至也不是总理政策的核心。你应该听下总理在北京时候所说的话，他在公布等当中确实说过，德国将会寻求经济合作机会，但这个也在部分程度上与发展合作以及更加广泛的粮食安全等问题有关。他确实提出了市场准入的问题。你知道在访问期间，中国的市场越来越封闭，所以这个根本不是讨论的核心。他说德国包括索尔茨本人已经从过度依赖俄罗斯的状况当中吸取了教训。在德国驻华使领馆的文章当中，索尔茨也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说他们将通过明智的多元化来减少单边依赖，这个需要把握分寸和脚踏实地。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涉及的产品既不缺乏可供选择的供应来源，也没有危险的垄断威胁。更加確切地說，中國、德國和歐洲從中是同等受益，但是在形成了有風險的依賴性的地方，比如重要原材料、某些稀土或者特定的未來技術方面，他們的企業現在正是拓闊他們的供應鏈，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為他們提供支持，例如通過新的原材料夥伴關係。關於中國在德國的投資，他們都會根據這樣的交易是否會產生或者加深有風險的依賴度來加以區分。他说这个也是联邦政府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以少数股权入股汉堡港一处码头这种交易上采用的评判的标准。由于有明确的条件，该码头的全部的控制权仍然属于汉堡市和港口公司。由于支持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索尔茨在国内、欧盟甚至也都遭到美国的批评。也都有人认为这个索尔茨在临行前送给中国的大礼包。在启程前往中国前，索尔茨同时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美国新闻网站政客发表题为这个就是我中国之行的目的的长篇的文章，也都同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德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正在着手是制定新的对华战略，预计明年春天是推出。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葛瑞说，这个中国的战略据他们是从执政联盟协议当中得到的最初的信息，应该与欧洲更加一致，同时对中国更加强硬。现在总理在访问北京所传递的信息与这些预期并不完全一致。据报道，联合战略主要由绿党主持的外交部主导，绿党一直强调价值观外交、固守欧盟的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长期推动降低对华依赖。 葛瑞解释话，在德国将要出台新的对华政策之前访问中国，索尔茨确实传递出是复杂的信息，令人搞不清德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索尔茨的访华时间也是很差。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和联合创办人贝纳认为，索尔茨访问让德国制造业的高管随行，确实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他说应该将此次访问限于政治访问。在索尔茨访华的几乎同时，工业化七国集团国家的外长会在德国的小城明斯特举行。来自绿党的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会前说，工业化七国集团是准备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和对手。在索尔茨启程前几日，贝尔伯克在接受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永远不要再让自己那么依赖一个与我们的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索尔茨与中国讨论人权问题，讨论公平竞争条件的问题，是联邦政府共同商定的。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在索尔茨访华之际，德国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9% 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而这个数字在五年前是 36%。 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和俄罗斯接近，目前认为俄罗斯值得信赖的德国人只是占 10%。 过去六年里面，中国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今后应该与中国保持怎样的经贸关系的问题，49%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应该减少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规模，34%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保持现状，只有10%的人认为德中经济合作的规模应该得到扩展，近2/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个与他们在中国投资德国基本设施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德国政府批准中远集团在汉堡港是参股24.9%一事，69%的受访者认为德国政府的上述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当中包括各个政党的选民。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